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篇信息，叫做可持续嘅救赎之路。可持续嘅救赎之路，经文系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十七章，我睇引言，遗嘱里嘅遗嘱。嗱，今日讲嘅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系主耶稣嘅遗嘱，即系十四到十七章嘅呢个遗嘱嘅最后嘅部分，可以话系遗嘱里边嘅遗嘱。亦即是说最后的话里面的最后的说话。我讲过了，圣经就好像情信、家书、盟约和即是遗嘱这样，是关系语言来的。所以呢，要对它作出准确的理解和回应，你就一定要代入正确的身份和关系。事实上面，只要你能够代入了正确的身份和关系，很多时候里面那些内容和信息你不看都已经估到即七八分的了。因为某种特定的关系和情分下面，很多东西是大家心照的，是不讲都知道他讲什么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是主的羊来的，眼前摆我们面前的是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给我们的遗嘱，我们自然是可以大胆地去先行意想一下主耶稣最后的话里面的最后的话会是什么说话呢？我们很可以合情合理地想象得到，主离开我们之前最担心的一定 是留低下来的我们怎样可以信下去，可以坚持到他再回来。第十三章那里说到他会爱我们爱到底，又洗濕我們的隻腳，其實洗濕我們的頭，使我們跟祂有份。第十四章就說祂先行一步就回父家那裡去預備，而且告戒我們要跟著祂行那條的路。十五章就再三嘱咐我們要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跟祂保持連結，好像葡萄樹和枝子一樣。第十六章呢就预告他走了之后我们会暂时要忍受逼迫和苦难的这个命运，然后叫我们不要这样跌倒，要信他，他已经胜了世界。这些东西加加埋埋都没有偏离这个关怀，就是千方百计这样要引导我们要怎样坚信到底。好了，到了十七章，第十七章就是遗嘱的最后的部分。我们相信一定会是仍然是一些叫门徒怎样坚持下去，要他们继续等那些这样的说话。问题就是前面已经反反复复讲了很多的了，到第十七章还剩下什么好讲呢？还剩下什么好讲呢？讲了这么多了。来到这里，我们不妨回想回经文的另一个的重要的背景，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这番的遗嘱，既是主耶稣对第一代使徒的遗嘱，亦都同样是六十年之后老约翰对后来的第二、第三、第四代的信徒的遗嘱来的。老约翰重提这份遗嘱，显然是想将他的作用涵盖到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以至后来的所有信徒。换句话说，这份遗嘱的最后部分呢，就很可能是某种关系到他的可持续性的信息，关系到他的所谓可持续性的信息，即是说主直接给第一代使徒的信息怎样能够对后世万代的信徒都有持续有效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呢？他们怎样可以持续有效下去呢？我们今天在那个所谓伪基督教的包装的主流文化下的那种庇荫下面呢，做基督徒是很安全甚至很体面的事。调转来讲，在那个所谓信仰自由的神圣光环的包庇底下，我们放弃或者转变信仰就更加不成问题。所以呢，坚持下去，坚持信下去，好耐好耐已经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来了，好耐我哋都唔理㗎啦，都唔上心唔在意嘅。以至我哋对于圣经里面充满咗嗰啲嘅关于点样坚持落去嘅嗰啲信息呢，就基本上係冇反应冇感觉㗎。但係对于开头嗰三个世纪嘅基督徒，当日信耶稣係好容易死人㗎，係好易会死㗎，受苦受屈辱更加唔使讲。对于佢哋点样同埋点解要坚持落去，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信仰关怀来的。问题就是第一代的使徒 亦都可以包括埋佢哋同一個圈子裏面嘅嗰啲信徒，即係使徒身邊嘅嗰啲其他嘅信徒。佢哋與主耶穌基督有三年嘅日夜與共，同埋即係追隨左右。喺最後嘅一段路上面，更加同基督有個生死同行同埋榮辱與共嘅經歷。主吩咐佢哋堅持到底嘅嗰個遺囑，亦都係直接就俾佢哋嘅。咁樣，佢哋緊守遺囑，堅信到底咧，亦都係即係理所當然嘅事嚟嘅。但對於後來嗰啲信徒，後來嗰啲，佢哋連同主耶穌基督嘅一面之緣都冇嘅，見都未見過佢。咁點解要堅持信落去咧？又憑乜嘢能夠堅持信落去咧？換個講法。就是主直接俾第一代使徒嘅遺囑，關佢哋乜嘢事呢？呢個係牧養住呢班第二、第三、第四代嘅信徒嘅呢個老約翰必要回應嘅一個極大嘅難題嚟㗎。大家想象一下，我攞住我爸爸俾我嘅遺囑去吩咐我個仔，叫佢守，叫佢準，即係緊守遵行，我就一定要向佢證明呢份遺囑係同佢有份㗎。真是人同此心、啊、主耶稣的遗嘱的最后一章，原来正正就是要回答这份遗嘱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它怎样延续到千秋万代的信徒身上，这个至为重大的问题、主直接给第一代使徒的遗嘱，究竟怎样关系到第二、第三、第四代的信徒，以至于今日的我们呢？今日我会透过解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即是遗嘱的最后的部分，来到为大家讲个明白。我们看第一点，为眼见荣耀，救赎之路的启动。为眼见荣耀，救赎之路的启动。我多次讲过，我憎恶那些即是任何形式的所谓字典式经法，字典解经法。不過咁唔意味呢，我哋可以唔重視聖經表面上嘅字句，一下子就即係大而化之道，就即刻跳到去嗰啲好廣泛好概括嘅靈意上面去解。我反對嘅係對嗰啲片言隻字過度同埋死板嘅執著同埋推敲，但絕唔反對對經文嘅措辭用語作出合理嘅分析。就用返呢一章為例子，留意到那些频繁出现的用字和概念，包括相近和相反的用字和概念，记得相反都是一种关系来的，相反都是一种关系。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些用字，这些概念呢，的确很可以帮我们更加容易也更快地掌握到经文的重心的信息。最明显的就是本章频繁出现一些字眼，譬如荣耀，譬如合一，合而为一，同埋永生，呢三类嘅字眼同埋概念，并且三者构成一个即系逻辑嘅关系。咩关系呢？简单讲就系一条好似一条公式咁样，就系咁样。佢就话透过对于某种荣耀嘅显明同埋洞见，再配以某一个合一嘅过程，我哋就可以得到永生啦。我听多次，嗰条公式系咁样，就系透过对某种荣耀的显明和洞见，再配合某种合一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荣耀、合一、永生，这三样东西加起来成为一条公式。这条公式指向的正正就是一条救赎并且是可持续的救赎之路。跟着下来，我就会替大家仔细解明这一条是怎样的一条可持续的救赎之路。下面的第一点，救赎之路的总纲，从荣耀到永生。首先主耶稣非常扼要有力地讲明这条救赎之路或者永生之路的总纲，就是头那三节。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首先大家应该留意到，即这一章经文全章其实都是主耶稣的祈祷来的，是祈祷的。但你千祈不要将它拿来当我即跟我们那些心血来潮的求这样求那样琐琐碎碎结果未卜的那些所谓祈祷捞在一起讲。你记得 主是当住即是当日的使徒的 面前呢半公开咁样向天父嚟到祈祷㗎。祷文嘅内容亦都唔係罗列一堆嘅所谓即是祷告事项。而是实实在在咁宣告一啲其实呢即是佢两仔爷肯定就已经倾好咗而且好有默契嘅信息同埋预言嚟㗎。在在都係突显出子与父原为一嘅嗰个真理。并且用咁样嚟到向门徒作出有力嘅保证。因为主耶稣是以一个非常的身份就是子的身份来到向父祷告所以呢就一定是万无一失的万无一失再回去刚才即是读的三节经文很显然主耶稣在这里指出的一条从荣耀到永生的路从荣耀到永生的路经文先提到主耶稣将会得到某种的荣耀而这种荣耀呢又会使到父神又得到荣耀并且呢他们父子同德的荣耀你看下去有些思相仇仇的感觉的他们两仔爷这样你给点我给点你这样两个都一起得的荣耀呢又会同即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说话呢是等同到的并且绝对地关联到那些就是父你赐给我的那些人会得到永生的那个结局简单讲一句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某种荣耀的显明或者认知能够使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并因而得到永生这句说话就是这条救赎之路的总纲我讲多次对某种荣耀的显明或者认知就能够使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并且因而就得到永生这个就是所谓救赎之路的总纲大体上呢这条总纲可以写成一条这样的代数式可以写成一条数式这样就是 X代表就是显明或者见到某种荣耀就等于 Y 就是说认识父与子也都等于 Z、等于什么就是得到永生就是 X 等于 Y 等于 Z 可以变成一条这样的代数式这条代数式里面呢 X 就是认识父与子 Z 就是得到永生那个数值即是他具体讲些什么呢似乎是即我们大致都明白是讲些什么不过 X 就显明或者见到某种荣耀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呢那就不是那么清楚换个问法就是要显明或者见到什么荣耀怎样的荣耀才能够令到我们认识父与子然后又得到永生呢这条救赎公式呢换一个讲法其实正正就是基督教的救赎论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口边的基督教的救赎论也都是我们最核心的教义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听就是一个都挺凄凉的事实就是今天很多好似很正统的教会他们虽然煞有介事或者装模作样地去突出他们的所谓正统地位很仗力地标榜他们怎样信守 X 和 Z 那两点就是呀他们都信要认识父有子又要信他们这样就会得永生他们两点里面就讲到好似层层好像真的很信好一字一句地死抄硬背那些供应的所谓信经里面的字眼不过如果你够心清够眼利的话呢你一定会发现这些所谓正统教会它大多数是 X 就是在显明和见到某种荣耀的这一点上面取巧在这里取巧在这里含混其词甚至偷龙转凤下面整张圣经其实正是圣经对荣耀这个字眼最具颠覆性的某种的重新的定义下面的成章圣经跟着会讲的其实就是圣经对荣耀这个字眼最有颠覆性的重新定义来的边个如果不是按着这个重新定义来到解释耶稣基督解释子和天父所得的荣耀就等于在 X 就是说在显明见到某种荣耀的这一点上面偷换概念他偷偷换了概念字眼一样但是里面讲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咁样嘅话佢口口声声讲嗰个 X 就咩认识父与子同埋 Z 得到永生呢两点无论措辞用字几咁正统都系大错特错甚至有欺骗同埋异端嘅成分因为任何恒等式数学恒等式 X 等于 Y 咁一个恒等式嘅一边嘅数值变咗 X 那邊變了，另一邊 Y 或者 Z 就不可能保持不變的。意思就是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者就是永生。這個救贖論原來還要有一個必須的前提，就是必須通過某種特定的榮耀觀來到認識父和子。我們看下文就知道聖經是多麼有顛覆性地重新定義過什麼叫榮耀，就為基督信仰那個得救的公式賦予了一個完全獨特舉世無雙的意義。我們看第二，救主之路從舍命到榮耀。救贖之路其實有兩重意思，第一重是主耶穌自己一個人走出來的那條救主之路，指他怎樣成為救主和成就救恩。第二重是我們追隨基督那條的救贖或者得救之路，指我們怎樣進入並且通過主已經成就了的救恩，終於怎樣得救。這兩條路不是絕對同一，也不是完全一樣，不過一定是非常 的有緊密的關係。現在我先講講主耶穌自己走的那條的救主之路，就是從舍命到榮耀。第四節到第五節，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經成全了。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主耶穌怎樣在地上已經榮耀了父，榮耀了你呢？是不是要很威風呢？是不是 要得很多掌聲這樣呢？如果是這樣的一回事，這樣主耶穌根本就不應該受辱受死，連事後復活都是多餘的。他倒應該行更多即超級大神蹟，譬如搞多幾趟五餅二魚的神蹟大會這樣。最重要的就是即刻呼喚千萬天使天君就來壯大聲威，就不要等到他第二次回來才搞這些事，就即刻就應該顯出他的王者身份，這樣才對，這樣就榮耀父。不過我們代入經文脈絡，就知道當晚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晚。他講完這番說話之後幾個鐘頭之後，他就被拘捕被侮辱。所以主在這裡指的榮耀一定是指緊他用舍命受死來到榮耀父，而三天後呢，父就用使他復活來到榮耀子那種榮耀。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地分得清楚，這種榮耀絕對不是客觀的榮耀，而是某種主觀的榮耀。所謂客觀的榮耀是指顯出一些路人皆見的榮耀，是人一眼都看到是榮耀來的，博取那些普遍的掌聲，以其得到一致的稱讚，就好像剛才說的那些很浮淺很直接的榮耀。主所說的它是一種主觀的榮耀。怎樣主觀榮耀呢？第一，不管 是主耶穌的受死還是復活，都只會在那些信的人心裏面，在信的人心裏面才得榮耀的，而不會得到普遍或者一致的稱讚的，不會的。主耶穌的榮耀無論是受死復活，都只是會在信的人裏面，他們心裏面得榮耀，而不是得到什麼普遍一致 的榮耀，沒有這樣的。第二，這種榮耀是有非常非常明顯的私相授受的特色的，是父又給仔，仔又給父，並且是只提供即給內部人士、即只是提供給內部人士即信徒看來到領會的，是我們好自己人唯唯唯的榮耀來的，所以說叫做主觀的榮耀。第三，這種榮耀指向的不是上帝那些什麼大能力，是他主體的，是上帝主体的情分和恩义，是主耶稣基督用死来到荣耀父、主耶稣基督用死来荣耀父，意思就是说 是主用死来荣耀父对我们的爱，主用死来荣耀父对我们的爱，显明他是一位恩慈的父，而父又使主耶稣复活来到荣耀子，是指父 对我们即是对信徒宣认耶稣基督真是他的仔，并且是一位顺服至孝的儿子，而他们父与子的互相荣耀看在我们看在信徒的眼里面，即是说经过我们主体投入之后，那就被理解为上帝爱我们和救我们的最高证明，上帝父和子亦都因此在我们的心里面得到最高的榮耀，那叫主觀的榮耀。 基督徒能够走上得救、得永生、回天家的路，必要以主耶稣自己走过的救主之路为绝对和唯一的根据。而这条救主之路是用主的受死去打开它的，并且用它的受辱、受侮辱来到荣耀父，等我们知道并且相信天父的大爱，进而自责和后悔，再进而追随基督的脚中去回到家。记得主耶稣用来荣耀父和他自己的最关键的是他的受辱、他的受侮辱。荣耀竟然是奠基于受辱，荣耀竟然奠基于受辱，这种颠覆性是无可比拟的。但大家看看今天的所谓主流教会，口头信仰就好像很正统，但骨子里面那些什么富贵神学、发达福音一早就泛滥成灾，垄断整个市场。他们的荣耀观和圣经启示的不单止不同，更加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所以两者表面上那条信仰公式好像一样，都是 X 等于 Y 等于 Z， 不过 两者对 X 对荣耀的定义却是啱啱相反的。真正的基督教的公式其实是这样，就是 X 是什么？ X 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受辱去显明，去让我们见到神的荣耀，那就等于 Y， 那就认识父与子，那就等于 Z， 那就可以得永生。但那些假基督教、那些伪基督教，他们投人所好、自作聪明的公式却是这样的，就是 X 就是藉着那些通俗的成功、通俗的对成功的定义去显明或者见到所谓神的荣耀，然后呢就说这样就可以认识父与子，然后就说这样就得永生。这些就是伪基督教的投人所好、自作聪明的那条所谓公式。你一望就知道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条公式来的，个样是一样的，实质不是一样的，它自然亦都不可能是同一种信仰。后者的 X 和前者的 X 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伪基督教它的真正的公式其实应该是这样，它指向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灭亡之路。就是怎样？就是 X，就是藉着通俗的成功观念或者荣耀观念，是根本不可能、不可能显明和见到上帝的荣耀。因此之故就是 Y， 就是他们不可能认识父同子，就是最后二者他们根本得不到永生。听不听得清楚？伪基督教那条公式其实是一条灭亡之路，就是 X 他们通过通俗 的成功荣耀观念不可能认识上帝，於是就壞他們不可能認識父與子，於是就意識他們不可能得到永生。大家記得了，作為大前提的榮耀觀念一錯了，那就一錯到底，就全盤皆落索，就錯到尾。我看第三，得救之路從榮耀到生命，從榮耀到生命。主耶稣讲了自己和父的荣耀之后，就提到他的门徒，那又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呢？门徒又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呢？耶稣那条路是要从舍命到荣耀，门徒得救的路是要从荣耀到生命。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他就讲到，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要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看，他们本来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我他们亦都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嗱，这经文很清楚，所谓基督徒不是什么好人，而是那些认识父与子的人，他们透过子来到认到父，因为我就是讲紧子已经将父将你的名显明俾佢睇，佢哋透过子嚟到认得父，亦都知道父与子系原为一嘅，知道凡你所给我的都系从你嚟嘅，跟住后边又话又确实知道我系从你嗰度出嚟，并且信你差咗我嚟，佢哋呢啲人系信父同埋子系原为一，咁先叫基督徒啊，咁先叫基督徒。我们再翻一转头睇前面讲第三节，话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嘅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咁我哋就更加知道认识父与子就係得永生嘅秘密通道嚟嘅，就係得永生嘅秘道。不过大家一定要留意，真正嘅认识父与子唔係喺神学上面认识上帝同埋基督有乜嘢属性， 亦都唔係靈恩派講嗰啲就認識上帝有咩超能力，唔係講嗰啲嘢，而係透過基督嘅受死同埋復活呢、這個非常嘅事實嚟到認識父同埋子嘅榮耀，嗰種非常特別嘅主觀嘅榮耀，等我哋深深咁體察天父嘅慈愛同埋憐憫，因而就自責，因而就後悔，因而就翻屋企。就簡單講，憑住悔改嘅信心，能夠迂迴咁樣從耶穌基督嘅受苦受辱裏面睇到基督同埋天父嘅榮耀，從而喺主體層次去認識父同埋子嘅人，佢就有永生。不過容許我即係啰嗦第800次，其中最關鍵嘅就係你抱住嘅係乜嘢嘅榮耀觀。你如果滿腦子都仲係嗰啲膚淺鄙俗嘅所謂成功主義，你就算口頭講嘅冚唪唥都係正統信仰，但係一字之差，即係話你對榮耀呢個字眼嘅曲解，我就相當肯定你一定會走錯路。就是你会用世俗的荣耀观来理解上帝和基督的作为，结果你就怎么都没可能找到永生之路的正确入口。就作为基督徒，你一定发梦都要记得，绝对不可以架空子来讲父，这个是一切异端的那个根本公式。因为没有了耶稣基督，没有了子具体降生的那个受难，就没有受辱的这一回事。上帝真正的荣耀就是他的大爱、怜悯和饶恕，就无从通过他的受辱来到彰显出来。于是人就只能够用宗教常识，就包括那些通俗的荣耀观来到想象甚至虚构一个上帝，结果就根本无可能认识上帝，亦都无可能找到回家那条路。所以基督徒的荣耀观可以说是生死有关的。好啦，嚟到呢度，重点仍然系即系泛泛咁讲紧永生或者得救之路嘅入口嘅问题。不过问题就系，对于后来以至现在嘅信徒，我哋系唔系一定要从同一个入口去进入永生之路呢？嗱，换个问法就系、系我哋今日嘅荣耀观可唔可以开扬少少啊？开心啲啦，直接啲啦，就好似而家啲主流教会嗰套嘢得唔得咧？如果一定要从同一个入口进入那条永生之路，但千百年都过了去了，我们还找不找得回那个入口啊？主耶稣跟着下来讲那段说话，就是要回答这个疑难。答案就是千世万代的信徒如果要进入永生之路，都必须通过同一个入口，并且至今都可以找回同一个入口。方法就是透过合一，合一。我哋睇下边，我睇下边嘅经文。第二点，合一在基督，救赎之路嘅持续。合一在基督，救赎之路嘅持续。开启咗啦，点样继续落去一条救赎之路？第一点，合一嘅基础，分享相同嘅荣耀观。合一嘅基础，分享相同嘅荣耀观。首先，主强调门徒系既合一喺父里边，亦都合一喺子里边。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是你的，凡你的都是，即是凡我的都是你的，你的都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们看到父子同心，他们都在耶稣基督舍命拯救我们的这件事情上面得到荣耀，而我们作为信徒的也都是这个认信，就是凭着这样见到神的荣耀上面同父同埋子嚟到合二为一，成为我哋得救嘅嗰、那个即系永生得到永生嘅嗰个根基。可以咁讲，这个荣耀就系用受辱嚟到彰显出嚟嘅嗰种特殊嘅荣耀，系圣父同埋圣子合一，亦都系基督徒同上帝同父与子合一嘅一个总嘅依归嚟嘅。可以咁样讲，父与子同埋我哋。都是分享住同一个荣耀观上面合而为一。简单讲，父与子同埋我哋都是在分享住同一个荣耀观上面合而为一。跟住第二点，合一的凭藉与主有份，合一的凭藉同主有份。 我哋再细睇睇落去，睇合一系点样具体运作出嚟嘅。十一到十三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这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个灭亡之子，就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到应验。现在我往你哪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里主耶稣所讲的你赐给我的名，就讲到父你赐了一个名给我，一个名分给我，这个名分当然就是指紧子儿子的这个名分，子这个名分意思就是因着信，因着悔改的缘故，天父就视我们为与主有份，就将我们都当做仔，当做基督这样看待，就将耶稣基督的孝子之义就加在我们身上面，就算我们为义，同时亦都看在子，看在基督的份上，将耶稣基督的十架代死都当做就是与我们有份，好像我们有份死这样，就从而都赦免我们的罪和刑罚。这个就是与主有份，有份就是有份分享他的义，和有份分享他赎罪的果效，那叫与主有份。至于灭亡之子，即是犹大和那些类似的人，之所以终归灭亡，是因为他们不领情，不肯跟主有份，就用卖主这些感想的方法，起了跟主划清了界线，所以就跟着就再跟他无名无份，以致永生之子的名分没办法归给他们，而落得一个灭亡之子的身份。总之能够透过信心的眼睛，即是说有正确的荣耀观，从而从主的受难看到神的荣耀而相信的，就是与主有份，就是有永生，相反的就得不着永生。犹大灭亡最关键的是他带着一个错误的荣耀观，他心里面追逐的是通俗的成就和荣耀，所以当他一旦发现主耶稣走的那条路是一条会受侮辱的路的时候，他就立刻撤退，用卖主的行动同主划清界线，那就再同主无名无份，终归就自取灭亡。我再警告大家一次，你的荣耀观一走差，一走歪了路，你就很可能会走上犹大卖主以致灭亡的那条路。第二点，合一的限界或者界限，合一的限界就是不属世界的身份和缘由在世界的危险。合一的限界，不属世界的身份和缘由在世界的危险。今天主流教会讲所谓合一，讲到乱晒龙，讲到几乎冇底线咁乱合一通。佢哋唔记得咗早期教会讲教会合一嘅同时，同样非常强调要同呢个世界同外人划清界线。但事实上，如果全世界都信仰一体化，都万教归一，都殊途同归，教会合一系冇需要讲嘅，因为根本就全部通通合一咗啦，仲使乜提倡啫？耶稣基督要我哋合一，其实系。建基是一些完全相反的事实和考虑上面的。我看第十四节，主耶稣说，我要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又憎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主耶稣再三吩咐我们合而为一，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我们原本是一个跟全世界都不同的小群体来的，并且一定不可以跟他们相同，但作为一个小群体而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主流世界里头，那个要坚持不同，要坚持同世界不合一，是很困难的事。所以小群体里面的成员就要靠拢，就要合一，好可以互相扶持来到抵挡世界洪流给我们的冲击。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主耶稣要我们合而为一，第二个理由和第一个理由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仍然要在人群之中来到 为真理作见证，就不能够马上就离开世界，即是说我们仍然要置身在洪流里面，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单打独斗是很危险的，所以信徒就要即一定要合一，合一来并肩作证作战去互相提醒，以免即我们因为定力不够而倒转头 就合了下去那个恶者撒旦上面去那里。17-19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都因真理成圣。为了真正做到合一，真是合一，不是乱咁合那种合一，主耶稣提醒我们必须凭着真理好好地认定和谨守自己的身份，那就叫做成圣，或者叫做分别为圣。成圣或者分别为圣不是叫你去做圣人，而是叫你认定，认定你因着相信信主而同世人的不相同。讲多次，成圣或者分别为圣不是叫你做圣人，而是要你认定你因着信而与世人不同的那个身份。亦即要你即更加要记住，基督徒亦都因为这个分别为圣，认定他们同世人不同，这个不同呢他又成为基督徒之间那个相同，就成为我们基督徒之间合一同埋即合而为一的那个合法同埋稳当的基础。事实上那些乱感同世界合一的那些人或者教会，就等于连自己的信徒身份都捉不住手不稳的，那些人就根本没有资格跟其他信徒说什么合一。就今天主流教会说的所谓合一，就不外乎是搞大的事工，做大个排场，壮大声威，诸如此类，就不可一世地向世界炫耀，以为这就叫做做见证，这就叫即很巴闭，这就见证荣耀上帝了。这样他们几乎一点危机感都没有，一点都不担心世界会即所谓即并吞了他们。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口中所讲的合一是一种很重的危机意识下面讲出来的，为的是要我们互相守望，就不要被世界的洪流所淹没。而事实就证明，当教会自作聪明去影响世界，结果一定是掉转头被世界影响回转头。主耶稣讲的合一本来是一个内部巩固的概念来的，是一个内部巩固的概念，叫我们一定要先守住自己，你搞清楚你自己是谁先，然后才入去世界所谓为主做见证，是一个很重的危机意识下面讲出来的，就今天教会几乎没有的。第三点，合一的延续代代相传，进入到第十七章的最后一部分，可以说就是最后的话的最后的话的最后的话了。对于老约翰晚年牧养的那班信徒，这段说话呢就真是骚到痒处了，骚到痒处了。我看20-23节，主耶稣这么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了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啰啰嗦嗦这样，其实讲来讲去就是合而为一。在这一段里面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合而为一，它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将上面讲的那些信息的涵盖面延展到后来的所有 信徒的身上面去，将古往今来的历代信徒纳入一个合一的信徒群体里面。不过这个大合一不是组织上面的，不是形式上面的，而是在共同的信仰上面的。而讲到这个所谓共同的信仰，就自然要回溯到这一章所讲的那个真基督教的公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辱看到神的荣耀，凭着这样认识父和子就有永生。这条就是真基督教的公式。换句话说，最为关键的仍然都还是那句，就是大家要分享着彼此一模一样， 佢又同呢个世界嘅背道而驰嘅嗰个荣耀观，而要喺呢个基础上面合二为一。嗱，针对老约翰所牧养紧嘅嗰啲信徒，同埋我哋后来嘅我哋即系呢一班嘅信徒，咁就意味我哋如果要进入永生之路，仍然要从同一个入口去入去，即系进入里面，就系、是、坚守同耶稣基督同埋同第一代信徒一模一样嘅荣耀观，就系、是、从羞辱中见荣耀，从羞辱中见荣耀。对上帝嚟讲，就系、是、要从基督嘅受辱里面睇到上帝嘅荣耀。对自己嚟讲，既然系主嘅门徒，就要同走一路，即系话自己要走上一条相类似嘅从受辱中见荣耀嘅路，即系话甘心喺甘心里面为主受辱，并且相信喺上帝嘅眼中，呢、这个正正系我哋嘅荣耀，就显出我哋对佢真系大有信心。我睇总结，颠倒嘅荣耀，垂直嘅合一，颠倒嘅荣耀，垂直嘅合一。嚟到经文最后最后嗰三节，24-26节，耶稣话：父啊，我在边度，我在哪里，愿你赐俾我嘅人都喺嗰度，叫佢哋睇见我，你所赐给我嘅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公义嘅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呢啲人亦都知道你差咗我嚟。我已经将你嘅名指示咗俾佢哋，仲要继续指示，使你爱我嘅爱喺佢哋里面，我也在佢哋里面。嗱，经文里面同在哪里呢几个字嘅意象好丰富。嗱，主要指嘅就系我哋能够同主以同一嘅眼界、同一嘅心灵参明同一嘅真理，就系从羞辱里面见到荣耀。这个是一种颠倒的荣耀，一种颠倒的荣耀，它是一个永恒无比的真理，是世人凭他们的宗教常识永远都没办法参透明白的东西，只有父特意指示的人可以明白。至于后来的信徒，后代的信徒就怎样，他们只要透过一个垂直的合一，垂直的合一就是合一于一切信仰先祖的一同的认信，而最重要的就是同一的荣耀观里面，那这样就可以跟上帝合一，合一在上帝里面就可以得永生。最后请大家大而化之，就紧记住下面那几句总结的说话，世人按他们的常情常理就求什么，求那些正面的荣耀，一般讲的荣耀和水平的合一，和全世界搞埋一堆的合一，因为这样看起下去就好四平八稳，好安安全全，好稳稳当当，但是终归是一无所得，一无所得。基督徒他是要调转头来走，要险中求胜，求那个反面的荣耀，调转头来在羞辱里面找荣耀，和垂直的合一，不在同世代的人里面揽头揽镜，要打动找回自己的属灵的祖先，打动来找。嗱，咁样睇落去咧就好唔稳当，好似好奇怪，唔知点咁样，好似捉唔稳咁样。就话俾听，呢、这个却系实实在在嘅永生之路，而我哋都捉得稳，稳得到，上帝帮我哋。